丽莎在外企做了8年 IT 女，眼见身边的结婚对象越来越少。陈寒在美求学10年，孤单中向异性表白，却4次被拒。疫情3年，虽然中美交流不畅，他们的人生却格外充实，完成了从素未谋面的网恋，到飞越大洋见面结婚的全过程。而今怀抱4个月大的宝宝，他们更确信这段姻缘是天作之合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等得发苦。近日，北京一个32岁的女孩，因为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里，一年相亲上百人而登上了热搜。她的愿望是在35岁之前生下第一个孩子。在今年35岁的丽莎眼中，女孩的这个愿望既简单又困难。2020年1月，同样身处北京的丽莎和远在美国的陈寒，各自在孤单和婚姻的压力下不胜其苦，经朋友介绍互加微信，哪知疫情随后爆发，他们开始了长达2年的网恋。2021年10月，在双方从未见面的情况下，丽莎辞去外企的高薪工作，赶去新加坡办理签证，途经日本中转飞赴美国，并在2个月后与陈寒结婚。婚后不久，丽莎就怀孕了。2022年9月，34岁的她升级为新手妈妈。岁末年初，在广大适婚大龄青年每逢佳节被逼婚的日子里，他们两个人对记者讲述了这段始于瘟疫时期的爱情。2010年春天，在本科毕业半年后，我从北京前往美国德州一座小城读研，和女友的恋爱也开启了异地模式。几个月以后，在我4月份生日那天，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，女友提出了分手，这对我冲击很大。小城原本就很少看得到中国面孔，大片大片的养殖种植类农场更衬出当时荒凉的心境。单身华人留学生，在这3重身份的压力下，光是坚持把学业完成就已经很难了。寂寞把人包围，谈恋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。如果不是有信仰生活，不是和弟兄姊妹一直有连结，我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。我立了一个心志，一定要找一位和我有相同信仰追求的姊妹。2012年春天，我被德州一所浸信会主办的私立大学录取为博士。这所学校历史悠久，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导师很敬虔，要求学生必须是基督徒。我搬到学校所在地的城市后，也顺利进入当地唯一一所华人教会参与服侍，同时满心期待遇到神为我预备的姊妹，却没想到这正是自己的生命被破碎的开始。读博进入2-3年的时候，我认为自己到了适婚年龄，26-7岁，有了一定的成熟度，我觉得神该做工了。每当在教会中碰到性格还不错的适龄姊妹，我都会在心里先自问一声，是不是这个呢？偶尔在祷告中觉得不太对，好像我总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在期待，可人是禁不住这样问的，问着问着感觉来了，就容易刹不住车。经常是观察一段时间后，假如我仍然觉得适合，就会主动去追求。就这样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我总共向4位姊妹表白过，他们统统拒绝了我。如此反复之后，一天夜里，我来到神面前反思，这几年我都在干什么呀？比起自己被拒绝后的伤心，我知道自己伤了神的心，这才更让人难受。我决心安静下来，不再为了婚姻茫然， 甚至在参加特会等场合也刻意不和姊妹接触。我的心真像紧闭的井啊，只为主持守。时间一长，连身边的弟兄姊妹都觉得我是不是有点骄傲啊，这个也看不上，那个也不想接触。但我自己其实清楚，是神让我安静下来，这个方向没有错。我按部就班地做实验写报告，殊不知又有一份感情正在心底萌发。博士快毕业时，因为我和3小时车程远的一间华人教会有联络，不知不觉中啊，我被那间教会的一位传道人的女儿所吸引。我明白自己正处在安静之中，便向神祷告说，如果这真是你的旨意，求你来成就。这次我终于可以顺从神的带领，并未主动行动。2017年8月，我顺利博士毕业，要留在美国，必须在3个月之内找到工作单位，办理工作身份。其实早在半年前我就开始面试了，而且大部分简历都投在了3小时车程外的那所城市。眼看着签证就要到期时，我得到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机会。我琢磨着自己也到了30岁的年纪了，这几年我一个人穿梭在实验室和宿舍之间，没有任何情感慰藉，神破碎的工作应该差不多了。面试时老板问我，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城市找工作呀？我信心满满地回答，因为我女朋友在这里。其实根本不是这样，人家都还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呢。等我去到教会，发现那位姊妹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伤心吗？委屈吗？奇妙的是，我竟然完全没有这些感觉。前途的迷茫倒是让我陷入低落中。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，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类似的属灵环境，注重外在的属灵氛围，以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有所成长。久而久之，我发现自己掉入了一种误区，好像只有按照特定的做法敬拜才更属灵。难道圣灵不是鲜活的吗？32岁的我，情感空空，灵性困窘，好像摸不到主的心意了。但我又坚定相信，神那里绝对有出路。神愿意让人完全躺在他的怀抱里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小我10岁的弟兄说，他认识一位姊妹，和我很般配，要介绍给我。这回我彻底放手了，不再想对方的性格如何，是否真合适。我几乎没提任何问题，只相信神必亲自带领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经弟兄介绍后，我俩从未见上面，但一直都在祷告，为彼此的心意和神的带领。过了大半年，加上微信后，我俩发现原来许多想法都很一致，很有默契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认真交往，预备。
读研的时候，感觉教会里弟兄和姊妹的数量差不多，等到毕业工作时才发现姊妹很多，弟兄却很少。不仅数量少，而且以世界的标准来看，质量也差。谈恋爱变成一件很难的事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男女找对象的要求变得很不一样。对弟兄几乎没什么要求，对本来就很优秀的姊妹反而要求越来越高。在北京工作几年之后，我也面临婚恋的压力，周围的人开始给我介绍对象，二婚的，离异的，带着孩子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他们对我说，别再挑三拣四了，你这么大了，能将就过就行了。可我真不想将就，我就想找一个神所预备的，而且我坚信会等来这么一天的。有心依靠神是一回事，真正面对压力却不容易。31岁那年，在一次特会上，一个姊妹给我介绍了一位远在上海工作的弟兄， 几次见面后，我判断两个人非常不合适。介绍的姊妹却说她觉得我们很配。我心里实在抵触，又想会不会是我要求太高了，神是不是要我拿这个当作十字架呗？万般为难之下，最终我没能扛住催婚的压力，带着这位弟兄回家见了父母。我爸极力反对，坚决不同意我俩在一起，这下我反倒为此抗争了很久，最后这场恋爱还是以分手收场。这对我打击极大，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，甚至连主日学的学生都进入了婚姻，我完全绝望了。找一个合适的弟兄这么难吗？从这以后，我非常排斥别人介绍对象，凡是来提这件事的一律拒绝。我彻底放下了自己找对象的念头，只期待神的安排。2019年7月份，那位比我小10岁的弟兄从美国回来，原本他就跟我在同一个教会。他把陈涵介绍给我时，我说异地我都 hold 不住，异国更不可能。末了我还加了一句，30多岁还没结婚的弟兄一定有问题。然后任凭他怎么说，我都没有心动。过了没多久，小弟兄跟一对夫妻聊起这件事，其中的姊妹跟我关系很亲密，她也觉得我俩非常合适，甚至在祷告中祈求神成就。于是我放下成见来到神面前，祷告中我心里也很平安，便同意交往。2020年1月份，我们正式加了微信，经过一个礼拜的了解，发现了彼此的默契，我们都很感恩神的预备，就计划着2月份见一面。没成想新冠疫情突然爆发，他没能按计划回国。到了3月份，美国又因为疫情限制航班，我俩在无法见面的情况下开始了长达2年的网恋。我在国内从事软件相关的工作有8年之久，理工科的思维模式让我追求理性逻辑，有完美主义倾向，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弟兄在美国待了10多年，受美式文化的影响比较大，我俩都单身太久了，比较容易固执，在一些小事上会有争执，爆发过几次比较大的争吵，经历了磨合的过程。
其实这期间呢，我们都有过怀疑，甚至有过分手的念头，但最终还是想，既然我们认定是神的带领，那我究竟愿不愿意放下自己，去操练舍己，并给对方真实的接纳呢？这是一个破碎的过程，好在我们都愿意敞开自己被神对付，接纳彼此的不同之处，放下所有的怀疑，让神来工作。
我的父母信主多年，很明白婚姻的意义，就是人要离开父母，进入婚姻中长大成熟。只是刚开始因为疫情严重，我爸不同意我去美国，等到情况缓和后，父母都赞同我辞掉工作去美国。爸爸对我说，婚姻是终身大事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不容易，尤其是你知道神所预备的超过人的所求所想。我觉得自己能这样进入婚姻简直就是神迹，放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。神空降给我的竟然是一位同龄的弟兄，而且还喜欢音乐和敬拜，这对我这样已经被贴上大龄剩女标签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奢求。2021年8月，我办理辞职的时候，同事朋友甚至弟兄姊妹都劝我不要冲动，要慎重，毕竟那么好的一份工作。他们说，你见都没见过那个人就把工作辞了， 简直是失去理智。而且你一无所有跑去美国，极有可能连海关都过不了就被打回来。还有人建议我应该考验考验他，让他回国工作，看看他是不是真心爱我。
我还真这样考虑过，那时候我甚至拿到了北京的一个 offer， 但里面却觉得很不平安，有很多忧虑。在北京的话，像我们做 IT 行业的，工作压力那么大，我担心自己还能有时间服侍主吗？最终经过考虑，还是决定让姊妹来美国。
能够一路顺利来美国也是神迹。当时美方的政策要求是必须转三方入境，我去新加坡办理签证，在那里待了14天，之后转机到日本，再飞美国。最大的考验是过海关，我身份太特殊了，单身女性，未婚，没工作。按照往常的经验，这种移民倾向很强的人几乎100%被拒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只能是凭着信心往前走。在飞机上，我不住祷告，神给了我一句话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靠着这句话，我的心安稳下来。过海关的时候，我也凭着信心说实话。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行程单，明确知道我就是来结婚的，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就放行了。弟兄来接机，很诧异我竟然第二个就出来了。10月份刚到美国时，真是一身轻松，终于不用上班了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但一段时间后，问题就出现了。这里出门没车，简直寸步难行。我刚来还没有驾照，事事都要依靠弟兄。加上我没有工作，经济不独立了，好像就失去了自我，感觉自己低人一等。尤其看着教会里其他姊妹都有工作，也很优秀，我变得有点自卑了。其实这也是神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专心倚靠他，而不是外面的工作、收入这些东西。12月，我们结婚了。刚结婚时会因为小事吵架，自己很生气，现在不会了，觉得日子越来越甜。以前工作时是以事业为重心，现在是以神为中心，以家为重心，我们都被真实的改变了。
还是那个原则，放下自己，接纳对方真实的样子，只有这样，家才能越来越被祝福。其实在家里啊，也是服侍主。尤其2022年9月，儿子出生后，姊妹在家里全心照看宝宝，很辛苦。
他总是开导我，鼓励我，我发现他特别喜欢夸人，总是很真诚地夸奖我。我真实看到了他对我的爱，我就比较容易挑毛病，总是看他做的不好的地方，这可能也是我俩一开始有争执的原因吧。真正的人生价值、生命的意义是在主里面，这帮助我适应新的全职主妇的身份，也从产后的抑郁状态里走出来。因为本身我就贫血，加上34岁生第一个孩子，羊水破了10几个小时都没能生下来，最后顺转剖，期间经历了2次大出血，当时我特别害怕，我还跟弟兄说，我觉得自己要去见主了。他安慰我说，不会的，你看刚有了宝宝，还有使命没完成呢，神不会接你走的。儿子出生后没多久，就被诊断有胃食管反流，这个情况也不多见，本来就是新手爸妈，结果搞得更是手忙脚乱的。我月子里基本没怎么睡觉，当时精神高度紧张，一度出现幻听，总以为孩子哭了。弟兄给我很多鼓励和支持， 我也很感恩教会里弟兄姊妹过来帮我们，给我们力量度过那段时间。
本来是想请父母来帮忙的，结果签证没办成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我们知道神作王，连身体也是他掌权的。我就劝他不要看自己，要定睛在神身上。很感恩神扩充了我们的眼界，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俩的磨练吧，特别是锻炼了我这个新手爸爸。
宝宝接受治疗后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，走了很多弯路以后，我们才明白也不是什么育儿建议都要听的，每个孩子都不一样，要结合实际情况照顾孩子。很感恩弟兄白天忙完工作以后回到家里就来照顾我和孩子。我知道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，多多祷告倚靠神，神有他做事的时间，就像我的婚姻一样，不要太着急，耐心等候，神预备的就是最好的。